好，我们非常感谢主哈，因为，在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在那里献上感恩。那因为，我们在感恩中，我们不单指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彼此的勉励，啊，就是你在听到那些见证的时候，我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有泪水，啊，慕道的朋友有泪水，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他从来也不会撇下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我记得，我这个在神学院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太初有道》，啊，《太初有道》，当然中文的翻译都是非常的文的，哈，《太初有道》，啊，这本书呢是薛华所作，哈，那它基本上是向我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并且说上帝他是自己启示自己，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文的名字啊，没有反映出它的本质，啊，它的英文的名字比较有意思。他说：“He is there, he is not silent。他在那里，他必不沉默。我们知道很可悲的时候，当我们赞美上帝、做见证、宣告上帝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故事，哈，有的时候却是他在那里，但是他却是沉默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是沉默的，但实际上，他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是在我们的人生漩涡当中，哎，你没有用永恒的眼光。没有用很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你现在的生命跟生活，以至于我们会变成人心冷漠，啊，世态炎凉，啊，所以你觉得这世上没有上帝，上帝是沉默的，啊，上帝跟我是很遥远的，无关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虽然现实是存在的，永恒是遥远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恰恰是永恒的救恩。你发觉它建立在这个永恒的根基上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换一个眼镜，你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你现在你所经历的。这一切，要不然呢？你所看到的这位神，这位慈爱的神，这位恩典、安慰、奇妙的神，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沉默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的诗歌就把这个救恩呢，放在永恒的眼光之上，大概分为三点。第一点就是。不是发怒，而是安慰。第二点是，不是惧怕，而是依靠。第三点是不是沉默，而是歌唱。所以这首诗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2章这首诗歌啊，它有一个重点，它就是要强调永恒。他就是要强调，在末日的时候的赞美跟感恩，所以它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12章啊。你如果了解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的话，你知道当时的人处在什么境况之上。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处在什么境况之上的时候，你就能想到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处在这个境况之上。当时在以色列发生了一件事，在犹大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两个邻国，啊，这两个邻国呢，一个叫亚兰，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一个叫以色列，而这两个国家呢，他们面对了一个威胁，这个威胁从哪里来呢？威胁在更北方的叫做亚述帝国，你只要了解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亚述帝国可是个强大的帝国。所以当他们面对这样强大的帝国，他们就说我们要找更多的帮手，那找谁呢？我得找犹大，但是他找犹大的，犹大不跟他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实际上离亚述啊还比较远，他叫南国犹大，你知道亚述在最北边，然后是叙利亚，接下来呢是这个以色列，最南边是亚述，是犹大。犹大一看，哎，我离你们很远呢，这个威胁目前还不是我最紧迫的，所以他不去跟他们联盟。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亚兰和以色列就联合起来，要来攻击犹大。然后呢要来把那个犹大王给废掉，重新立一个王，立一个傀儡，好 和他们一起来抵抗那个更强大的。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描述是一场战争，犹大死了12万人。12万人是什么个含义啊？可能每一家至少两三家就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是在战争中阵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亚哈斯这个王啊，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又来攻击他了，要夺掉他的王位。那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你要相信耶和华，你要相信耶和华。他说我不，你看耶和华都是沉默的，我相信谁啊？我相信亚述。他把耶和华殿里面的金子啊都拿去给了亚述，把国家的钱都搜刮出来，给了亚述，那好让亚述来救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人是失去了盼望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后来是亚述是救了他，但是当亚述灭了亚兰，灭了以色列之后，亚述接着来就来灭犹大国，这就是他依靠人的结果。但是在第十一章当中，当没有盼望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给出了这个盼望。他说从耶西的本上必发一条，说在末日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个和平的国度。你看现在外面都是围城啊，都是攻击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他说呀这个将来在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大卫呢是耶稣基督的先祖。所以说在耶西这个本上面呢必发生一条，他要赐下这个永恒的国度。你看到他这个时候眼前迫在眉睫的时候是家破人亡的事情，但是先知却说什么？先知说你要仰望永恒。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漩涡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在第十一章九节他说，在我的圣山的遍处啊，在将来的以色列圣山的遍处，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啊，所有的东西都不彼此互相伤害。你看我们现在的伤害从哪里而来？不是从我们周围的人而来吗？对不对？这一切将来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所有的人都认识耶和华，而他的知识要认识上帝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他讲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知道的是有一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到了第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说什么呀？到那日，到那一天呢？啊，你必说，耶和华上帝呀、啊，我要称谢你。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感恩。你知道，这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星期四的感恩，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感恩。啊，我们心里面可能还带着怀疑，但是到那个时候，他说：“你必说，在末日的时候，你一定会说的。”这是一个应许。换句话说，上帝必定保证你会说的。啊，相信上帝的人，到那个时候要得到拯救，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赞你，我要称谢你。”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百姓末日的感恩。在大卫家跟犹大不相信上帝，陷入绝境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通常都是他们叫做，我们有句话叫做“作茧自缚”。好，我们叫做“作茧自缚”，就是自己织了一个这个茧，把自己困在里面。在以后呢，耶和华仍要拯救。你看我们呢，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也充满各种各样的艰难跟苦难，而许多的时候啊，这些艰难跟苦难都有些原因啊。这些艰难苦难是什么呢？依靠自己啊，它的原因是我们第一个。这些艰难苦难是你依靠自己啊，你依靠世界啊，你拒绝相信耶稣基督，你拒绝依靠上帝。所以我们知道，对于犹大来说啊，他们所经受这个围困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个里面他不是他的罪，当然也是亚述的罪，对不对？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就想控制别的国家，就相当跟我们现在一样，哪个国家强大了，哪个国家就想控制别的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造成许许多多的伤害。那所以呢，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既包含着我们自己的罪，也包含着这个世界的罪，更包含着我们对上帝的不信，我们对永恒的不信。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苦啊，我真是苦啊。因此我们看到，当上帝把犹大跟交给亚述交给巴比伦的时候，让他们承受苦难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上帝的怒气临到的时候，上帝把我们交给这个世界的王，让我们在其中承受苦难。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一样也会像犹大一样回归啊！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刻，这个事实就是你现在来在这里，你在听上帝的福音，你将来你也会像犹大一样回归。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把你从这个世界的苦难当中，把你从你人生的挣扎当中拯救出来，把你从魔鬼的权势下面给你捞出来，拯救出来。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得到拯救，是因为你相信了耶稣基督。当你相信的那一刻，上帝就在你身上做工。有一个事情我们叫做看得开。有许多人生的苦难呢，是你改变不了的，你会发觉是超出你控制范围之内的。哎，这些事情啊，你能看得开。怎么能看得开呢？靠着耶稣基督，相信上帝注目永恒，所以你能看得开。所以约翰福音16章33节， 他就这样子讲，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什么事情呢？我把福音告诉你们，是要叫你啊，在我的里面，在谁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世上，苦难常常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在我们控制之外。如果在这你控制之内，恐怕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个多么大的苦难。你说我可以处理啊，但是在这个控制之外，在你的控制之外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一个苦难。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因为他已经得胜。所以到了那一天，他说我们一定能够称赞神的。他不是说你要称赞神，你看到啊，他不是说到那日你要称赞神，你要称谢神。他说到那日必有人，你必说我要称谢耶和华。所以这个不是强迫我们赞美神，而是给了你一个盼望。所以你现在虽然很忧愁，你现在虽然觉得哎呀，上帝存不存在，他为什么不帮我，但是到了那天你必称赞耶和华。因为什么呀？因为虽然你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是先知所说的，先知所说的，先知透过信心的眼光，他说虽然你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以赛亚自己说，耶和华向他发怒，怎么发怒呢？你知道以赛亚人生经历什么呀？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受了许多的苦啊，他受到许多的迫害啊，他在世人中被抛来抛去啊。他说你向我发怒，他知道上是上帝向他发怒，因为他信心的软弱。但是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他透过他信心的眼光，他知道上帝安慰了他。哎，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上帝的怒气啊，跟上帝的公义脱离开来，把上帝的怒气跟上帝的公义脱离开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因为上帝向我们发怒，这个时候你会很生气，觉得怎么回事啊？我相信上帝还有这样子的苦难，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上帝的愤怒跟上帝的公义分离开来。你看我们承受的苦难，有的是别人的罪，是罪的后果，有的是我们的罪。所以上帝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是凭公义审判万民的。他的怒气跟他的他的怒气就是他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但是我们就觉得上帝不公平，我们觉得他对我们不好，他不要我们了，他不理我们了，他抛弃我们了。我们把上帝的公义放在一边不考虑。人的怒气常常是如此，你看你发怒的时候怎么样啊？失去控制，对不对？啊，对自己的孩子一下就出来了，管你三七二十一。但是上帝不是这样，这是人，你不能用人的想法去想上帝。上帝的怒气啊是公义的。我们人常常滥用刑罚，但是上帝绝不滥用刑罚。我们发怒的时候失去控制，但上帝他的怒气啊都是有控制的。所以圣经说他的怒气 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什么呀？一生之久。所以从永恒上来说，上帝是爱你的，上帝的怜悯是胜于上帝的审判的。所以你虽然一时受苦，你看犹大他虽然一时受苦，以色列虽然一时受苦，但是耶和华一定带领他们回归。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就这样子讲，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啊，就我们你不去怜悯人，你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但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就上帝是有公义的审判没有错，但是怜悯却是向审判夸胜。怎么向审判夸胜了？他把他的儿子给你了，你是犯罪，你是应当受地狱的刑罚，但是他把他的儿子给你了，担当了你的罪，让你免受地狱的刑罚。所以上帝慈爱的属性胜过了他公义的属性，怜悯胜过了审判。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当然有苦难，许许多多的苦难呢，是因为我们或者别人的罪。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明显的罪，你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明显的罪啊，这个罪啊，你是会觉得你无罪的。为什么呢？你又没，第一你没有犯罪，第二你没有说谎，第三你没有伤害人，你还蛮无辜的啊，你在苦难当中了，因为别人伤害你，别人对你不好。但是实际上啊，我们也犯了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你说亚哈斯那个王啊，亚哈斯他犯了什么罪啊？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罪，他拜偶像，对不对？但是他究竟上帝为什么让这个犹大被掳，他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个亚兰跟以色列两个人来围攻他啊，他只是说哎呀我要救自己，那我求求亚述吧，我求求我这个世上有势力的人吧，我找个关系吧。这叫什么罪？这不是明显的罪，不对，对不对？他在这件事上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没有犯罪，但是他犯了什么罪啊？在先知跟他说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他说我不相信上帝。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刑罚、怒气仍然临到，就是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还有一个隐含的罪，就是我们不接近上帝的罪，不爱上帝的罪。上帝常常借着管教来带领我们回归，又赐下丰富的祝福给我们，他是一定不会离弃我们的。注意啊，他是一定不会离弃我们的，就像他一定不会离弃犹大一样。这就是犹大的安慰。管教当然是愁苦的，但是呢却是必要的。当管教过后，这个聪明的父母啊，你在管教过，你要是聪明的爸爸妈妈呀，你要有个小孩子，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冲他发了怒气之后，公义的怒气啊，注意，你这关乎到你怎么管教孩子，你管教孩子一定要有公义的怒气啊。所以公义的怒气就是说，因为他做了不符合上帝律法的事情，所以你才管教，不是因为他考了个 C 啊，你就去管教他骂他一顿，那是错误的。因为他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不听从父母，说谎，欺负别人，嘲笑别人， 这个时候你来管教他，你按照公义来管教他，管教过后怎么样啊？怜悯胜过审判。聪明的父母会跟孩子确认他的爱。就你管教过后，你要看过那本这个父母亲子女情的这个树大话，他又说你那个小 baby， 你打他了以后，然后把他抱在这个小孩子，然后把他抱在你的腿上，然后对他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所以这是聪明的父母啊。天父上帝也是一样，天父上帝在管教过犹大以后，在以赛亚书的后面啊，卷末66章13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就到了那个日子，耶稣基督必要安慰你，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啊，我们呢，上帝对我们不是发怒，而是安慰，不是发怒，而是安慰。第二点就是，不是惧怕，而是依靠。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先知把我们从末日拉回到现实了，从末日拉回到现实来，就从永恒拉回到现实。先知就说，在第二节，他说，看哪，我说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我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因为到那日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上帝的安慰，我一定会称谢耶和华的。我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一定会称谢他，所以我有这个盼望啊，末日的感恩。那我现在呢，我看神就是我的拯救了，所以呢，我并不惧怕。我看到上帝是在怒气之中管教我了，我是在上帝的管教之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是一样，都面对上帝的怒气。但是你知道，面对这种苦难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让我们惧怕。非基督徒呢，很惧怕老天爷的刑罚，很害怕呀。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怕，也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我就知道老天爷罚我了。人生当中这么不顺利，一定是我哪儿没做好，老天爷罚我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 deserve it， 该的，那也会害怕，心里没有底，但是呢，对于相信上帝人来说，不用惧怕，因为那是美好的管教，它的原因就是神是我的拯救。他在这里说，看哪，就是 behold， 你要留心的看上帝的百姓。先知是在说，你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拯救，你要确实的知道神是你的拯救。这里是一个交叉对称的结构，你看到是什么呀？他说看哪，什么叫交叉对称结构？我告诉你看哪，神是我的拯救。你再看到这个的末尾，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两边好像包饺子一样，这个饺子皮儿是什么？饺子皮儿是神是我的拯救，那饺子瓤呢？是我要依靠他，我不惧怕。两个馅儿的韭菜跟那个韭菜跟鸡蛋 这个韭菜是我要依靠它，我不惧怕。原因为什么呀？原因是有鸡蛋条味儿。这个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诗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我依靠他，我不惧怕。所以他不单只是我们的，他不单只拯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成了我们的拯救。你说这他拯救人是一个行动，对不对？是我们的拯救是一个内容，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不单他是行动，他采取行动，他拯救我们，而且他就是拯救。你看到圣经新旧两约啊，差的这么远啊，差的这有这以赛亚书这么写的有800年啊，但是到后面完全的应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只采取行动来拯救，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了那个救赎献祭的羔羊。他不单只是那个大祭司，他不单是拯救者，他还是拯救的内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了罪，好让你得着义。所以你看到这是非常奇妙的，他是拯救的方法，他是拯救者，他是内容，他是途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看到观世音菩萨，他可能能救你，但是他没有成为拯救的内容，对不对？那你的罪是谁来赎啊？你如果信佛的话，你自己的罪孽谁来赎你的罪？你自己靠自己的修行去赎自己的罪，你赎得了吗？对不对？你付得起吗？观世音菩萨没有为你承担刑罚，但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你的拯救。所以他既是拯救者，也是拯救的内容。在中间是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信靠。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就是你惧怕担忧终结的时候。你信靠上帝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信靠上帝的时候，他就成了你的诗歌。你说诗歌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时候唱歌呀？你看在圣经里面，他什么时候唱歌？庆祝的时候唱歌，对不对？这个大卫把约柜接进城的时候，欢喜跳舞唱歌。刚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约柜，这个要把约柜接回来的时候，然后有人去扶约柜，然后上帝把那些人击打死的时候，他就害怕，不敢。但是他看到，这个约柜放到一个人家里面，临时停放点，那个家就得祝福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去把这个约柜搬到他的大卫城，然后在搬进来的时候踊跃跳舞。这是什么？这是得胜啊！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他说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我们既有权柄责任来信靠他，也是我们的力量啊！而且呀，他要成为我们的赞美，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惧怕。所以你怕的时候怎么样啊？我教你一个不惧怕、不担心的秘诀。 怕的时候啊，哈，你呀，你就祷告，你就唱诗，你凡是你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时候，没底儿的时候，你打开这个赞美诗，你不断的唱，这个时候，这个你对上帝的信靠就会驱除掉你心里的惧怕跟阴云。所以，我们不要像以赛亚时代的亚哈斯跟犹大人哈，他们在列国之中，在世界之中去寻求人的帮助，去寻求世界的帮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结果在列国中，他被抛来抛去，就是在埃及跟亚述之间哈，在埃及跟亚述之间被抛来抛去。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一节经文是很宝贵的，就是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啊，你也可以背啊。撒迦，无论你现在经历什么呀，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座右铭。哈，撒迦利亚书4章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上帝对你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在你的困难当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怎么依靠耶和华的灵啊？读经啊，祷告啊，唱诗啊，赞美呀。这个方能成事。你依靠势力啊，你会跟着这个势力啊，上上下下，这个势力啊，有一天也会背叛你。你想想，难道不是吗？那曾经帮助过你的，在你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背叛过你？有吧？曾经帮助过你的，也会背叛你，对不对？你去送个礼给他，你以为事情解决了，忽然有一天他不帮你了，他帮另外一个人，因为另外一个人跟他的关系更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说，所以啊，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中欢然汲水。我们看到这同样是一样，但是跟那个。你们必说我要称谢耶和华，跟那个一样啊。但是这个时候它有个名词的转换，就是从我转换到了你们。他说，所以因为我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啊，你们我这样子经历了哈，我以赛亚这样经历了哈，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里欢然汲水。首先是自己宣告：神是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我依靠他，我就不惧怕。接着，先知就呼召大家：大家呀，你们呢，必从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汲水。你要注意，这里又是同样，我必说。你们必从，这不是说他并没有说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里面焕然汲水。如果是说你们要从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要努力啊，你要努力打水啊，你要拼命打水啊，对不对？那是你的责任呢。那个救恩在那儿是死的，你如果不打呀，他就救不了你，对不对？你要不信，谁拿你也没办法。所以你要努力信呐，对不对？如果是要的话，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里不是要，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汲水是什么呀？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承诺，是一个白白赐给你的恩典，是赐给你的力量，不是人的责任，是上帝的责任。是上帝的保障，上帝给你保证，就跟父母给你保证一样。 不用担心啊，你现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的时候我的儿子压力很大，要学习压力很大，我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一定会考得很好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承诺，我的承诺呀，恐怕没啥力量。你看我的承诺，我不能保证他考得好啊，我只是给他点心理安慰而已啊。但是上帝的承诺可不一样啊，他说你必从。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你必从救恩的泉源里面焕然起水，你就将来一定从救恩的泉源里面焕然起水。这个有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例子。在那里，耶稣就在第四章的十三、十四节说，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什么叫泉源呢？泉源就是泉水啊，泉水是涌出来的，泉水不是你要抽水抽出来的，泉水它是自己涌出来的。所以你想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怎么样子的呢？她是说，哎呀不行，我一定要努力来相信耶稣啊，这个不行啊，我要不信麻烦了，麻烦大了，我现在这么这个惧怕人，我都得大中午的我来打水啊，我就怕见人，我这个我得努力相信上帝啊，努力相信上帝，然后我好能够面对他，好可以面对他。哎呀，我的信真是不足啊！我要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你看，不是，你看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吗？我们你要读过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给她说你有五个丈夫，你是个淫妇，你现在的丈夫啊，你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时候啊，他说这个。我们的祖宗雅各说要在这儿打水，你们却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啊，这个你说谁是对的？耶稣说，拜神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啊，这个你要知道的话，我赐给你的水啊，就要在你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原来还要打水，她怎么样？她蹦起来，把她水桶往那一丢，就跑回城里面去了。然后她说：“哎呀，你看看那个曾经这个没有人，这个是没有人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见过我，他就把我以前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他原来很怕别人这么看他，这么说他，他觉得自己很羞愧，羞到无地自容。他现在到人面前，他是努力做的吗？还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应许，在他里面成为了源泉，他必从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汲水。所以你不用努力去信。你要仔细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是一步一步引导他，赐给他话语的亮光，让他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他曾经那么在意他这个淫妇的身份，现在他不在意了，他反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荣。历史的重担全部卸下，不是他自己卸下的，是耶稣把他拿下来的。他重新得到了自由，所以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努力，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聪明，乃是出于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和带领。你看第三，宣扬歌唱而不是沉默。 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得到拯救以后怎么样啊？她不是说，哎呀，我的罪得到赦免了，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啊，这么美的事儿，我没事偷着乐。啊，我安安静静的偷偷的回家去享受吧。你看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他马上回去告诉每一个人呢、啊。第四节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如果我们说第二节是内在的信靠跟赞美，那么耶稣成了以赛亚的诗歌，是个人性的。在这里呢，它就是公开的，是崇拜性的，因为它是你们啊，你们要将他的名传扬在万民当中。所以每一个蒙受上帝恩典的人都有一个责任，而且都有一个动力，就是你要称谢耶和华的名，求告他的名。那么上帝的名是什么呢？上帝的名就是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上帝的名就是上帝的慈爱，他对你是多么的慈爱，他是多么的公义啊！他对你的管教是多么的公义，他是多么的伟大，他多么的掌管你的一生，带领着你，他是无所不在，他是全然美善。我们看到诗篇当中的这些赞美啊，都是一种称谢。上帝的名还包括上帝的作为，他的拯救，他的引导，他的扶持，所以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在万民当中传扬。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最亏欠上帝的是什么？你最亏欠上帝的呀，就是上帝爱你，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他如此的奇妙，我们却没有常常来称谢他，在崇拜当中赞美他，哎，我们就把他的恩典当成稀松平常。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在过去的周四啊、周五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团契的时间呢、啊，我们都来赞美神，来述说耶和华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作为，来称赞他的名，来赞美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需要的是常常体会上帝的恩典，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怎么样啊？凡事谢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定好了，他已经安排好了，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体会到了上帝的恩典，你会来高声赞美他的，这是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大大的赞美，这给我们一个亮光，就是你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常常说传福音是大使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传福音呢、啊，是对上帝恩典甘愿的、自发的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传扬应当流淌在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之人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不会传福音呢、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难道你不知道上帝为你做了些什么吗？上帝为你做了些什么，你说不出来吗？难道你对上帝没有体会吗？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你说不出来吗？所以传福音呢，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是每一个蒙恩得救之人的真情流露。它是你体会到上帝恩典，你有一个真情流露。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 他怎么能那样子呢？自己的面子都不顾了。明明是个淫妇，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看呐，看呐，看呐，我是个淫妇啊！有人拯救我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这难道就是基督吗？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是他乐意的，我们乐意也愿意在万民面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害羞，不怕丑，不怕拒绝，大大的述说他在你的身上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为你这个污秽的人、软弱的人、不信的人、该下地狱的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这么爱你，他赐给你永生，他还赐下圣灵保惠师，一天一天的、一直的带领着你。这福音其实是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们从心里面，你把你的真心话吐出来就好了。这就是传福音了，而这样子的福音传福音方式啊，是最有效的。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沉默呢？所以不能沉默的方式，你看到，除了传福音之外，还要怎么样啊？第五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所以，我们不单指不能沉默啊，不单指这个不能不说，还不能小声说，你要唱歌。你说我不会唱啊，不好意思唱，我五音不全，no。你要唱歌，所以诗班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该怎么唱诗吗？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要唱诗，对诗班的弟兄姐妹来说是尤其重要。我告诉你啊，唱诗的技巧啊，不是很重要，当然也需要，代表你对神严肃，你认真，你准备，但是那个技巧不是很重要，是一颗心。一颗受到耶稣基督救恩所感动的心，这个最美好的事情啊，那个你传扬这个是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是什么呀？就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你不配，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而死。这个美好的事，你要用赞美的诗歌歌声传扬出来。就是你看到哈。我们去诗班里面，不是要展示自己的才艺，不是去跳广场舞，你要注意啊，加入诗班不是去跳广场舞，在诗班里面，你为的是你要更好的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啊，但是还要说，在休斯顿教会，我实习的时候，我在休斯顿教会他们有个支堂点。那个老教会衰落了，只有800人。那支堂点在福变中国教会，都有2000多人。那个，这个香港的恩福堂的这个苏迎志牧师，就是当然在九龙啊进信会，这个他那个十几层的大楼，当然是个名目了。我在那里，我也去听了，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这个诗班呢，最重要的是什么？说领诗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说呀，领诗最重要的素质啊，就是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感动、感恩的人。他说，我宁愿找一个不懂音乐、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来领诗，也不愿意找一个音乐学院的歌唱家却没有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来领诗。就是他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参加诗班，你们是要献诗。你必须是一个感恩祷告的人，你必须是一个与上帝交流的人，你要用你的歌声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美好的事情跟唱出来。你看我们今天的献诗，这个选的诗歌呀，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里面既有耶稣基督，也有认罪，也有赞美。这样的唱诗啊，是把最美好的事情唱出来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你看这写的诗歌为了与人亲近，啊，你看这写诗歌的人呢，他很喜欢与人亲近。怎么与人亲近呢？他就是啊，讲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把人的苦难呐、啊、人的共鸣啊，这个都给写进去，把上帝的十字架、上帝的人的罪啊，都丢到一边去，啊，恩典之路啊，上帝给恩典呐、啊，啊，我的苦难多么深重啊，带领啊，啊，没有十字架，没有救恩，什么都没讲，实际上唱下来什么都没讲，跟唱男女朋友的歌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是怎么样子呢？那样诗歌不是不好，但是你一天到晚为那些诗歌感动，那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吧？你之所以那么感动，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太多共鸣。我们要为神的恩典感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感动。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是的，弟兄姐妹，你作为一个感恩的人，不能做一个沉默的人，我们必须说我们都是软弱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上帝没给我这个恩赐，所以我就不唱诗了吧，我一唱不好意思啊。没有啊，上帝拯救了你，你干嘛不唱啊？啊，一定要唱，大声唱，怎么唱？你看呢，西安的居民呢、啊，扬声欢呼，这不是小小声啊。啊，不是说不好意思啊，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在那个英文堂不好意思啊，或者不唱，或者是唱的时候想让别人能不能别听见我大声唱，多不好意思啊！啊，这个叫扬声欢呼，英文叫做 cry out， 它有两个意思，一种是在痛苦中大大的哭泣，一个含义是发光。所以你唱诗的时候，你要唱的发光。我刚才听到看这个诗班唱诗的时候，有一个人脸上就发光了，啊，我不说是谁，啊，那样容易让我们崇拜人，但是他的脸上我看不一样了，发光了，啊，大声唱诗了，啊，所以你看到哈、啊，这就叫做 cry out。第二个呢，唱诗啊要欢呼，欢呼里面除了 shout 之外啊，它有一个欢字儿。就是喜乐呀 ，joy， 喜乐。唱的时候你要唱出那个喜乐来，因为耶和华拯救你呀、啊。你看他拯救人出红海的时候，他那个拯救过以后，米利暗这个什么在那里大大的歌唱，带领百姓们啊，又跳舞又歌唱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赞美啊，都太拘束了，对不对？啊，他太认真了。你要跳舞赞美神，大声歌唱神，啊，喜乐的赞美神，他都拯救你了。为什么要扬声欢呼啊？因为在你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他是最大的，他是拯救的上帝，他是最圣洁的。著名的解经学家，奥斯瓦特哈、啊，旧约的这个解经学家哈。啊他这样说，圣洁就是以赛亚书的最著名的解经学者哈、啊。他说，圣洁是上帝一切属性的总结，他是最圣洁的，因为圣洁从最根本上把上帝跟人类区分开来，所以他这么美好，你赞美他，你还三心两意的。你还不投入的全情的来赞美他， 把荣耀归给神。怎么敬拜神呢？敬拜神就是忘掉自我，全情的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要晓得神是慈爱安慰的上帝，我们不当惧怕而要信靠，不当沉默而要赞美，向上帝献上极大的感恩。我们来祷告。采恩典的主，我们赞美你，在万民当中赞美你，击鼓弹瑟赞美你，以你的作为赞美你，我们要跳舞赞美你，因为你本为神，你本为至大，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我们就要向你感恩，我们要称谢你的名，直到永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